好，我们继续今天早上的课哈。早上已经讲到了这个四谛中道啊，把它讲完了。还没，只讲到这个一一零业哈。一一零业这个四谛中道呢，我们讲了两个：不生不灭，不长不断。接下来讲不依不异。不依不异的四谛中道，啊，所以你看一零的这个第六行，次名不依不异，这段就是四谛中道当中的不依不异。好，那么他讲了，四谛虽离性实生灭，啊，要离开性实生灭，还有要离开决定断常，有恐堕于一异，又怕你还会堕到一跟异的那种差别，啊，他就举例。想生去跟大众部名一果因果一体，为是跟上座部名因果是不一样的一体，啊，所以像这样子的话呢，如果你把因跟果当成是一体的，我们早上讲到生去呢，就是因中有果，像一零九页最后两行因中有果，所以为什么说因果是一体？因中有果嘛，那不就因跟果是在一起吗？哦，因中有果，哦，所以这个大众部也类似这样子。然后位士跟上座部就是因果一体，一定要因灭了才有果，所以因跟果是不同体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你把因跟果不是讲成是一体，就讲成是一定是两个不同的体，那这样又堕入了两边，就破坏了要讲的因果四谛因果中道。你说那四谛的中道因果是什么？非一非异，不生不灭，不长不断。所以这边强调的是因跟果，你说它一也不可以，说它异也不可以。所以下面呢就讲他的理由，他下面的问答就是在讲为什么说四谛中道的因果是不依不异。他就引用观法品，这个是后面啊，后面682页到683页，这边就想到了不即因不异因啊。那我们翻一下他到底那边是怎么说的好了哈，282，你看那个282的中间有两句的偈颂，若法从缘生，如果你真的了解一切法都是缘生的，那它就是不即因不异因，也就是说这个法是缘生出来的果的话，那这个果这个法就不即因不异因，是故名实相，不断亦不长，不异亦不异，不长亦不断，是名诸世尊教化甘露味，哦，所以这个偈颂是这样。然后呢，他在不即因不异因682页这边，他的解释呢，稍微看一下，他说上面明了了生灭无生灭，令悟无生灭生灭，即是四谛。四谛虽有万化不同，因果是立性之根，诸法之本，故偏说之。682页，哦，赶快翻到那边去哦。所以他说上面这一半呢，讲因缘因果不依不异，他举一个例子，拳跟指头，就像我们这个啊，这个手指头握起来叫做拳，张开了，你说这是手，有五根手指头，请问拳头跟指头是一还是异？真的不能说它是一，如果是一，那为什么伸开跟握起来是不一样？你还可以分得出来有五根手指头啊？那你说那是异吗？这还是有相关哦。所以更不可言一，全指不同，全跟指是不一样，所以不能讲一。但是更无两体，不可讲异。所以那个法，从原生的法，跟那个缘，跟那个因呢，不即不异。就是不依不异，所以你真的了解这样子的因果 跟因的关果跟因的关系，就能够破掉生去畏识这一义两部。所以他这边又讲了啊，这生去数论，然后呢畏识圣论啊，也除掉上座大众这一义的两部啊。所以呢那个就不去看上座跟大众了哈，大概就是这样哈。回来110，所以他就引用观法品这边讲到众因缘生法，不及因不异因，因为因果不同，有能所恶异的话，不能讲是因果是异，因为因是能，果是所的话，有能所的关系，因跟果不能讲是异，所以就破掉异就是不异。再来异呢，你也不能够说两者完全没有关系的异，为什么呢？因名果因，果名因果，因是这个果的因，果是这个因的果，两者一定有关系的，所以也不能讲异、哦、所以就是不依不异的四谛因果，从这边看到中道、哦、再来不来不出，祸病无穷不可备举、哦、我们的烦恼了，我们的病很多没有办法备举、哦、然后四谛中道无量也不可具名，用这两门班旗大要、哦、不来不出，就用这不来不出来讲这个大要，那这样的话就病无不破，终无不闲。为什么呢？他就讲了，或者什么叫烦恼迷惑呢？虽闻上六部，讲了上面六个部，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依不异，而终未决定有果，你还是觉得一定有果。若决定有果，那是从外来还是从内出？如果不是从外来，就是从内出。你说一定要有果吗？那不是从外来，就是从内出。所以接着讲不来不出，他就说明了，像众生的这些苦乐果报，万物的生灭，如果你认为一定是从自在天来的，那就是外来。或者是像外道认为苦乐的果都是我自己做自己受，那就叫做内出。如果不是内出，就是外来。哦，他们的内出外来大概就是这样子，这个果就这样来的嘛。啊、哦，或者是呢，宿作外道一，宿作外道是，我们讲宿命论，类似像这种宿命论。哦，所以像须跋之流，我就没有去查了，大概就是宿命论的一类，他们的说法。苦乐果都是从往因，一切都是过去的业因所决定的，跟现在没有关系，一切都是由过去所决定的，那这个就等同是内出、哦、还有另外一个外道呢，像男女合合有 生的这些 baby 生小孩，四大共聚呢生这些依报环境的这些无情，那这都可以叫做外来。所以不管你执着的是哪一种内出或者是哪一种外来，大致上呢大概就讲这样，以因为内，以缘为外，那这种内外的因果呢都是不是正确的中道、哦、后面这个呢又类似也是内出外来，像皮檀就是皮檀有部，木有火性，所以从于性火已成是火、啊、这就是早上我所举例的，那像我们这样子的举例是不得已的，但是呢如果详细推论，那的确就是内出，那个火性躲在那个木材里面，但是缘具足就冒出来了，就现出来了，所以那个火是从里面出来的，有这么一个味道，所以也有出去来去这个味道在。那诚实论呢刚好相反，木无火性，但假原生，木头就是木头，哪里里面会躲着火性呢？没有，火是缘具足，那些缘凑合出来的，那这样子呢好像也正确，但是呢多少带着外来的意思。那你说那两者通通都有，又要内有火性，又要讲外缘、哦、他说这个就是 有来有出，两个都有，你还是执着有来有出、哦、 所以以上所举的这个例子通通都破坏了四谛因果，就不是真正的四谛中道。所以当你看到这边，你就发现那我们学佛对因果的了解，如果在中论来看，没有一个不是错误的，除非你一开始就能够了解到，只要有体，只要有实在的生灭、生相、灭相，通通错。不管是意义，不管是来去，不管是生灭长短，只要决定有生或者是决定有灭，通通错。所以你看，我们只会被广钦老和尚讲的无来无去，无什么代志，觉得哦讲得好顺口，然后呢觉得哦境界好高，实际上我们内心并不是真的对无来无去无什么代志有真正的了解，真正的体会，只觉得哇，那是一个真正生死解脱的人讲的话。我们只有这样的体会，在我们内心里面连观念上都没有，更不要说是真正的体证。好，所以这个中道的认识就是告诉我们，生灭、长短、意义、来去，你绝对不能着一边。你说那我统统都有，就像后面讲的，那你两边都有，集聚来去两个，你还是错。哦，所以这里面呢，真的要保持这个中道不容易。所以他下面就问了：四谛因果，你怎么解释？如果照你这样说，那你怎么解释你们讲的四谛中道的因果，叫做不来不去？因缘因果，他特别强调这个因果，四谛因果就是因缘缘生的。因缘因果不可内外，叫中道。为什么这么说呢？他就引用最有名的那一句，众因缘生法，所以这个果不偏在因，故不在内，也不偏在缘，所以也不在外，一定要是因缘生法。所以不偏因就不是内出，不偏缘就不是外来。引用净明经来证明，法不属因，不在缘故，以不偏在二边故称为中道。这个呢是净明经，就是那个维摩诘经嘛，在大正藏十四册540页 A 栏11行。他这边其实在这里其实他的说法是从前面开始，是维摩诘对着大目犍连说呢，你为白衣居士说法，不要像你说的说法，要怎么说？当如法说。那怎么叫如法说？法无众生，离众生垢；法无有我，离我垢；法无寿命，离生死；法无有人，前后计断；法常即然，灭诸相；法离于相，无所缘；法无名词言语断；法无有说，离觉观；法无形象，如虚空；法无细论，毕竟空；法无有我所，离我所；法无分别，离诸事；法无有比，离无相待；法不属因，不在缘。所以从上面这样一直逻辑推下来，你就了解他要讲的呢，果然就是不属因，不在缘。你不能说是缘生，你也不能说是因生。可是你看啊，我们一般佛学基本教理告诉你，不是四缘生就是六因生，那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否定他呢？这维摩诘对着大目犍连讲的，目犍连阿罗汉呢，他会不懂无生吗？所以维摩诘经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真的是要破斥小圣的，不管是心态或者是知见，维摩诘经都是专门在破对峙小圣的。所以他特别要告诉你，你即使讲缘生或者讲因生，一定要推到无生。所以这个中论也是这样。所以这边吉藏大师就引用净明经这段话，维摩诘经这段话告诉你，不在因不在缘，这叫做不内出不外来。所以如果你真的了解到这个中道，因生也 OK， 缘生也 OK， 但是你一定要推到因生缘生，一定要推到无生。好，那最后 四谛中道快要讲完了，哈，他就问最后一个问题：何故但说八识？他说八识是对啊，一一相对啊，生灭相对，长短相对，然后一义相对，来去相对，所以这样子一相对，并无不破，终无不显，即亦无不足。所以你看那个六祖慧能也是教他的学生三十六对，哦，他多一点就是了，这边只有四对，我们到了慧能大师呢三十六对，哦，所以他这边呢就说了亦无不足啊，但以四对力破众计，你会用的话，所有的这些错误的观念都可以破，所以力破众计，利民中道，余意略圆就可以圆满了，圆足了啊，所以说八就好了。好，这个到这里四谛中道啊，用八部四谛中道，接着讲真谛的八部中道，所以他再重复讲一次啊，像这句话，空有为四谛，有空为真谛，在前面104页那边104页的第七行，我们其实早上念过一次了，所以他这边再重复再讲一次，空有为四谛，所以你怎么看呢？四谛是讲有，但是呢是对着空所讲的有，真谛是讲空，但是是对着有来讲空，你也可以这样看，哦，所以以有空为师弟，对不起，以空有为师弟，所以呢这种有的生灭，师弟而言假生假灭，所以对着师弟的假生假灭来讲真谛的假不生假不灭，但是他把那个不灭呢省略了，就讲一个，对四谛假生名真谛假不生，对四谛假灭名真谛假不灭，把它拆开，啊，各分一半这样来讲，所以这样子的不生不灭为真谛中道，是对着四谛的假生假灭来讲假不生假不灭，来讲真谛中道，那底下他就又回到根本的话题。你怎么说二谛都是无声啊，哦，又回到这一个，他就引用因诺经佛母品，这是大正藏二十四册，这边的因诺经就不是菩萨因诺本业经，二十四册的1080啊，不然1018的西兰，哦，这边很清楚的就讲到二谛异者，不异亦不异，不长亦不断，不来不去，不生亦不灭，哦，所以这个是因诺本业经啊，对不起，这是因诺本业经没错，第五品啊，刚刚背错了，因为后头有看到一个因诺经，不是因诺本业，这个是因诺本业经，啊，所以这边就有很清楚的这一段话，就是他引用的啊，所以他引用这边要说明什么？你看二谛者，不依不异，不长不断，不来不出，不生不灭，就是经典佛也这样说，用八部来解释二谛啊，哦，用八部来解释二谛，所以八部里面有真谛，也有四谛。用八部可以解释真谛，也可以解释世俗谛。往往我们初初以前没有好好的来研究中论的时候，都想说那八部就是讲真谛嘛，俗谛都是讲有嘛，因缘有嘛。那现在呢，不生不灭，不来不出呢，那大概就是讲真谛。我们以前的观念是这样，会直接的就这样想。现在告诉你，八部可以讲真谛，同时也是在讲四谛，所以他先讲八部四谛，世俗谛用八部来解释，现在才告诉你用八部也可以解释真谛。一二页第二行，所以这个论名大小二人俱忘失二谛，包括大圣哦，有一部分也忘掉了二谛哦，小圣是只有波空，故失于真谛，大圣人执空排，你说为什么小圣人只有波空啊？他讲的是三世恒有嘛，就早上讲的那个数论啊，萨婆多说一切有部啊等等啊这些哦，所以呢不认识真正的法空嘛，所以呢只有波空，失于真谛，大圣人是执空排有，方广道人嘛，啊，方广道人，所以失于失谛，所以为了要把这两个过失给倒过来，给他改正过来，皆此二失，所以还讲八部， 里面有势地，也有真谛，扭转你对真谛势地的错误的认知。同样用八步，再来，大圣人执毕竟空，无有势地。特别强调大圣这边，如果你执毕竟空，无有势地，你就变成一切都是空，诸法的实相就是空，有都是虚幻的，有都不是实有的。他说呢，这样你是失去势地，你失去势地，也就是失去了真谛第一谛。所以你真的要了解毕竟空，或者是毕竟无生，同时二谛通通都是无生。所以他讲，今明虽毕竟无生，而有二谛。虽然毕竟无生，还是有二谛。所以这个观念哈，你没有看到吉藏大师这个著作，真的有时候没有办法连接上来。所以他会从开始到现在，乃至到后面，他会一直跟你强调，讲毕竟空，讲无生，不是只有讲真谛，讲第一谛，是毕竟空无生里面可以同时具足二谛，二谛同时是毕竟空，同时是无生，一定要有这样正确的观念。好，那么他底下说，那你就直接讲二谛就好了，你何必还要讲二谛都无生呢？哦，他说如果直接讲空有二谛，或许你还会容为还聚取前大小二人所名空有。我直接讲空有二谛，你说不定你的观念就落入前面刚讲的那些，只是你把那个大小二圣所名的空有把它合起来加起来而已，你只是把两者加起来，这时候你的偏病两边都有，两边的偏病没有破啊，中道怎么能显呢？所以除了讲二谛之外，还要特别告诉你二谛都是无生，你才能够双破二偏，你对中道才会更加清楚。所以底下再次强调，四谛中讲无生是破于性生，所以能够破掉小圣执性有，这个就病就破了。真谛讲无生，讲的是因缘生，宛然即是无生。好，所以中间这个句点如果拿掉会更清楚。所以真谛讲的无生是因缘生即是无生，所以这时候偏空的病就能拿掉。所以告诉你二谛无生就破掉这两个病。不但如此哦，还有哦，还有四谛无性生，有因缘假生，没有性实，就是说没有实际上真的生，但是可以有因缘假生，所以四谛假生假灭。所以破性实生，可以有因缘假生，这叫四谛的中道。真谛无假生，名因缘假不生，所以真谛成中道。因为是对着四谛，有因缘假生，真谛就无假生，所以名的是因缘假不生。所以你看哦，四谛里面无生可以有假生，真谛里面没有生可以有生，哦，所以因缘假不生，哦，所以这里面到底四谛是讲有还是讲空，真谛是讲空还是讲有？所以这里面各位如果还落很深深的还落下这个印象，四谛一定讲有，真谛一定讲空，都被他破。所以你千万读了这个之后，你千万不要再固定的执着以为熟地一定是讲有，真地一定是讲空，那代表呢你的观念还是没有办法了解这个。所以我一直说哈，嘉祥吉藏大师他虽然用二地，实际上他是用二地的用法去讲三地圆融， 也就是说从俗地里面世俗地里面可以看到有看到空看到中道，从一里面看到三，一样真谛也是这样。所以后头他就会说了，实际上他讲的这个就是三谛义，但是呢他就是用四谛中道、真谛中道、二谛和明中道，他没讲说第三谛，四谛中道、真谛中道、二谛和明中道，还是二谛，但他的观念其实是三宗，是天台的那个一级三的三宗。所以如果你对天台的那个圆融的 三种中道一级三三级一的那观念了解了后，再来看他的说明，你就不会这样格格不入，他在讲什么翻来覆去翻来覆去，他不是，他就是要让你呢不要只着一边，包括世俗地包括真谛你都不能只着一边。所以你看这个最后四行，具得显二中道，四谛可以讲中道，真谛也可以显中道，所以明二谛俱不生。再来又由来，但明一谛生一谛不生，就是刚刚墨学强调的，一谛生是什么？世俗谛，另外一谛不生真谛，通常都是这样说。欲对破彼迹，为了破这种执着，特别跟你强调二谛俱无有生。再来，二谛俱不生者，欲是一切法本来毕竟无生，要讲的是这个，要让我们能够悟无生忍，所以名二谛俱无生。为什么这样呢？所以然者，心若有生即有所依，有所依即有所负，有所负就不得劳生，生老病死又被苦恼，这样不得二圣，何况佛道。若心无生即无所依，就离一切负，即便得中道。所以一定要让你完全无所依无生。后面呢就把这些菩萨的位次，就这个无生你能够体会到多少来分你的位次。故五十二先生皆就无生观内分其阶级，初性诸法本性无性，故叫实性位。然后呢，稍则服身心，令不起心动念，不起动念叫做服人，那就是三十心，十住十行十回向。不过这里面他的一个判法到后面这边有点不一样，哪里不一样？下面这段顺忍，这个也就是说人王经，我们这个课讲前面的时候有讲到人王经也讲无忍，那么也讲服忍顺忍，还有一个信忍。人王经的信忍是摆在初地到三地，顺忍才是四地五地六地。现在我们吉藏大师呢是那个信啊，他没写信忍，但是摆在前面。然后呢顺忍总共有六个位次，人王经只有四五六，前面的一二三叫信忍，这是人王经。这边吉藏大师呢顺忍就是从初地到六地全部叫顺忍。为什么呢？顺是随顺，随顺什么？你看你已经能够折服身心不起动念，所以无明无声烧明，不是无明哈，无声烧明，所以你能够顺诸法无声。登地菩萨，各位不要忘记登地菩萨，所以他真的已经证无声法忍，在任何境界他都可以顺无声忍，他不堕于声，所以叫做顺忍。前面只是服，还要想办法让心不起来，现在已经能顺。所以无声稍微清楚一点了，就是分正极了。接下来无声忍七地到九地，七八九地身心动念不复现前，而是无声法忍现前。七地七八九，再来身心动念毕竟即灭，不但是自己啊完全不身心动念，甚至呢无声妙语寥寥分明，他可以很清楚的 告诉人家无生法忍是什么，无生忍是什么，他自在的教学即灭忍，实地等觉妙觉，也是分三个位三个阶段，上中下。所以对无生法你的认知，你的体证到哪里，来分这个位次。所以菩萨的位次就看你对无生法认识到哪里，体证到哪里。底下阶级而无阶级，虽然有分这样的阶级，但如果讲到根本处呢，是无阶级唯一为生无生观。无阶级中的阶级，看你对无生观的体会的深浅来分五十二位的不同啊、哦。所以五十二位并作无生观，为什么？二谛本来无生，你对二谛正确的认识才能够产生正观，因为有正观你才有这样的智慧，才能够证得那个菩萨位次。所以又在引用涅槃经，十二因缘不生不灭，人生观自即是八部，是五十二贤圣之根本啊、哦。就引一个经文做证明啦、啊，啊、哦，只是涅槃经都用十二因缘来说明。所以根据涅槃经这个，你对十二因缘的了解，最重要要产生无生观这种观智。再来，云何五十二贤圣皆悟二谛无生？他又再重复讲一次，让我们更加深刻的了解了四谛故。你真的明了四谛，一切信实有所得心，毕竟不生。中间那个句点拿掉，这样一看就很清楚，否则你根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一切信实有所得心，毕竟不生，不需要啊、哦。一切信实，甚至那边加个顿号也 OK 哈、哦。信实或是有所得心，毕竟不生。这个就是四谛。你免了四谛之后，你对于有自信的实生实灭，你完全不会认同啊。有所得心，毕竟不生啊。你这种信实的心，或是有所得心，毕竟不生，因为你了四谛，了真谛，知因缘生即是无生。于一切假生不再身心动念，你说这个怎么去体会？我们有时候会去参加禅期，我们有时候像上一次这个我们慧空法师主持的禅期，有人就一直喜欢问心心急急到底是什么，急急心心又怎么样，之后是什么境界，用词不同而已。如果你把永嘉大师的这个心心集集，或是永嘉的这个禅宗集正道歌看完，其实跟吉藏大师要讲的这边你了二谛是一样的。所以你看四谛里面，你对于实生实灭有所得，你都必须要把它看穿。这些现象的生灭，生灭的现象，心如果有所得都要给它看穿。不管你禅定的境界到哪里，那些禅定的境界也是有所得心。这是了四谛。了真谛呢，缘生即是无生，所以一切假生不再起心动念，这叫了真谛。否则你干嘛随着这些假的身在那边起心动念呢？你真的看清楚了它都是假的，你会随着假的去起心动念吗？我们凡夫才是会随着假象起心动念，包括自己内心的种种感受都很宝贵啊，都要很珍惜啊，尤其是搞文学艺术创意文化的，有时候都觉得哎呀，世间法跟佛法差好远啊，可是那个的确在世间人来说那很宝贵，因为可能要想很久，可能要突然有一个灵感才有那样子的创意，而且他没人想过的， 又有它的特色，不是你随便乱想，然后呢没有办法得到大家的认同。哎，那这真的不容易。有时候你去看那个日本人或者是德国人发明的那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哈，都想到说奇怪，他们脑筋怎么这么好？那的确有它的实用哎。那个就是他们的资产了，文化创意啊，或者创意文化，那是他们的资产啊。你没想过，但是呢，被他想出来，而且真的能够帮助众生，一般人大众利益大众。所以怪不得他要去申请专利啊，申请著作权。但佛法不是，佛法了真谛之后，一切的假身如如不动，那才叫做了真谛。所以什么叫寂寂心心？为什么是寂寂中又心心，心心中又寂寂？所以你对这两方面的真谛四谛的了解，总摄生病无出假实，中间句点也拿掉。所有的这个病啊，不出这假或实。所以你看四谛看穿那个实的虚妄，真谛看穿那个假，所以对假跟实这两处总不动啊、不动不互动念，就悟无生法忍，才能够有这些菩萨的位次出来。所以呢，如果你对这些教理哦，如果你一知半解，你去参禅的话，会有麻烦，反而帮不上力。所以你如果要研究教理，帮助你参禅，你总要呢研究到透彻，否则会怎样呢？否则是本来参禅是要叫你一切都要看穿看破，结果在你脑袋里面呢，这些语言文字，这些教理的语言文字就一直冒，一直冒出来，不是冒三论中的中论的，就是冒天台的，不是冒天台的，就是冒华严的，不然就是净土的，不然就是唯识的，你总不得安心去观照。所以如果你真的要有透过研究教理修止观，你不能一知半解。你说那好，那我不要研究教理，我直接修禅，那叫盲修瞎练，练到哪里去了自己都搞不清楚了、就很难了、因为真正的高明的老师禅师不是那么容易找，不是说没有、不是那么容易找。对于这种超乎一般世间的那种境界的描述，我们顶多就是能够用语言文字，透过你的语言文字的描述给禅师听，除非这个是很高明的禅师，否则他不见得真的完全明白你的境界。所以参禅麻烦是你能不能找到真正的高明的老师，那研究教理的麻烦是你能不能研究透彻。没研究透彻的话，反而是增加了很多病。就像前面讲的，本来是服甘露，反而变成毒药，也是有可能的。好，继续114页，问：四谛破性生灭，性实生灭。现在就知道了哈，性生灭就是性实生灭，来说明不生不灭。真谛是破假生灭，名不生不灭。这里你可以稍微加个句点，问话人说：“我这样说对不对？你同不同意？与否？你同不同意？”回答应该加一句话：“可以这么说，但是。”所以呢，回答的人总是那样，希望再提高、提升你的境界。所以你虽然你问的是没有错，但是呢，正义则不然。真正我要讲的呢，不是这样而已，应该这么说，不是这样而已。也可以说，你说的呢，我也可以否定你，但是他用话正义则不然，就是说可以这样承认你说的也还是对了，但是呢，四谛破实生灭，名不生不灭，这话 OK。你本来是问性生灭，我把你改成实生灭。真谛名假身，宛然即是无身。你本来是破假身，名不生不灭，你本来是这样用， 破假身，名不生不灭。我把你改成名假身，即是无生。所以不是破假身，是要让你明白假身就是无生，不是破假身。为什么呢？回答他说呢，大品般若经啊，这个经云就是大品般若经，不坏假名而说诸法实相。所以怎么会是破假呢？是从假身假名，不坏它哦，假名而说诸法实相。所以论里面才会说，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名为假名，亦是中道义。所以如果你把那个假也破，那就跟这本论违背了、啊、所以是名假身即是无身，不是破假身，正义才是这个哦。那么他就继续问，那怎么说破性身变无身，假身即是无身呢？啊、哦，上面那个是四谛，下面这个是真谛。就回答，诸法毕竟无有性身，所以即使是佛眼都没看到诸法有实质性的身，所以无眼不见，只有我们凡夫，有颠倒的凡夫，恒为眼有。所以破性身一定要破到底，破到底之后使得变因缘假身为佛菩萨视地，此因缘假身为佛眼所见，所以是可以见到了圣者的智慧，是可以看到因缘假身的、哦、所以他不会破因缘的视地，性身一定没有，凡夫以为有，因缘假身佛菩萨是可以承认的、哦、所以后面他就讲了，因缘生即即灭性故，讲因缘生当下就是即灭性，这叫做真谛无生，叫做真谛中道。好，我们一个问题来了，世间法像这样子的茶杯啊这些，允不允许有相，可不可以有，应该这么说，许不许有，世俗地里面可不可以有，真地里面可不可以有，或者是名言语言文字假名可不可以有、哦、所以这个这麻烦了、哦、所以这个题目就是下礼拜研讨的题目，回去想一想，这个有是全部都不能有，还是说在什么情况之下可以有，是四谛中有，真谛中有，还是名言中假名中有，想一想哦，就在这里面。好，所以呢接着他又问，就是之前为什么讲四谛破性身，真谛破假身，这不是之前的人讲啊，你前面也这么说啊，在哪里，各位再翻回去54页的最后五行，这是你自己讲的啊，54页最后五行，你这边不是写到吗，四谛破性身灭来说明不生不灭，名于中道，真谛破假身灭以便不生不灭，名于中道，二谛合名中则双名假性，欲同名二谛俱无生意。所以这是你自己讲的啊，四谛破身灭啊，真谛破假身灭啊，啊，回来一四，你看他说这是你说过的呵呵、哦、你怎么讲，你为什么之前这样说，现在又否定他，答，此句假病为言耳，这是不得已的、哦、是要破病，但病又是假病、哦、本对性立假，对实有自信的生灭来立一个假生假灭，所以对性立假，或者迷惑的人搞不懂的人呢，又决定为道理由此假，故成假生病，又在这里面的假生假病里面呢又执着了，以为真理里面决定由此假，所以为了要破此 假生病，才要说破假，真谛破假。所以为了要破这个假生病，但是不破因缘无所得假，他要破的是那种假身，执着有假身的病，但是不能破因缘无所得的假。所以二谛俱破性假，这句话性跟假，二谛都可以破性跟假，有二义。若四谛破性啊，四谛方面讲破性，就是破而不收，就破就彻底破，绝对不允许有性性实。真谛破假，亦破亦收。怎么说呢？破能迷之情，收取所获之假，但除其病而不除其法。所以才强调说是要破那个执着那个假身，但是不破无所得的因缘假。所以也破也收，他的意思是这样、哦、也可以从两边来说，亦有二法。第一，无法可除，即破性实之法，连假身呢、啊、也不除，因为没有假身这件事情。既然假身是对着性而立的，所以那个性破掉之后，那个假身也就没有，所以就无法可除，不需要再去除假身，因为只要破性实就好了，对着性实而有的假身自然而然就没有了嘛。这是第一个，所以才说无法可除、啊、主要是要破性实、啊、所以不需要再除什么了齁。第二，但除能迷之情，不除所迷之法，这就是真谛破假的意思。最重要的就是你在假身上头又有所执着，所以才要说破假身，是破这个而已，但并不是纯粹的全部的假通通破掉，因为它还保留什么因缘无所得假。真谛里面不可以把因缘无所得的假也破掉哦，啊、哦，不可以破这个，因为它是无所得的假，所以不能破，还要立。哦、再来问，若因缘假生，就是无生，那就不破。啊、哦，你说的因缘假生就是无生，那就不破。那可不可以因缘性生，即是无生，那也不破？好像说得通，但是不可能有因缘性生，是你自己以为的。但是如果因缘性呢，可以有因缘性这个词，所以他是说呢，因缘性呢，就像在讲佛性法性，那个叫做因缘性，但是这个是假立的名词，但没有那个因缘性生。所谓的性生，一定是有所得生，它的定义是性生，是有所得生，所以这种生不可得，叫无生，故生不得，就是这种性生不可得，叫无生。所以这种性破到底啊，但破不收，彻底破，不能再收。所以呢，等于他回答说，没有因缘性生这个东西，可以有因缘性这个名词，假立的名词等于佛性法性，但是没有因缘性生这样的定义。性生一定是有所得生，所以这个东西一定要破，破到究竟。那他下面就问了、啊、那什么人会执着有那个假身？性身不谈论了，性身早上已经讲过了，性实嘛，吼，那有四种人。现在那什么人执假身？所以真谛需要去破那个假身。哦，那就来了，两种人。所以早上那个四谛破的还包括凡夫外道，哦，跟我们还比较近哈。后头真谛要破的这个， 那真的就不容易了。两种人，一个不空假名而地，二者空假名而地，为此二人故，名真地破假。这一段从这边开始，你看了、哦、第一个不空假人就在第四行，第二个呢空假名是在最后一行。这一段呢请参考后面的133页最后三行，
这里这个人叫做周勇，
周勇是呢这个深朗的学生啊、深朗就是大朗就是深朗，他是南北朝一个很有名的很有学问的，他立三宗，他是个佛教学者，做官啊、是有做官，对佛教很有研究，他把当时佛教产生的学术思想概括归纳成三宗，做三宗论。这三宗的名称就在133页呢这个最后三行这边哈、哦，不空假名，空假名，假名空。所以为什么要立这三宗呢、哦、他说这三宗的要义请看这边、哦、是在解释空的含义不同，所以呢分成这三宗，大家对空的解释不一样。所以呢在宋齐南北朝的时候呢，吴浊世亲或者是呢余伽的这些还没有翻译过来，所以呢在当时候佛教盛行的是般若经、涅槃经、三论、诚实论、哦、然后呢般若经也在讲空，三论也在讲空，诚实论也在讲空、哦、那到底是怎么样的空呢，他就把它归纳成这三类。甚至呢在近代研究般若就有六家七宗的不同，所以呢宋齐两代诚实、三论、谈空有很多种不同，所以为什么要做这个。对于这个六家七宗呢，我后来也去找出来发现、哦、其实这个后面我们都要读到浅深门那边都要读到，一个叫本无宗，一个呢这是道安，一个叫本无义宗，一个呢叫做极色宗，一个呢叫做四寒宗，叫幻化心无缘会，你说这个在哪里啊？你从那个131那个同义门最后几行，那个同义门你看哦，倒数131倒数第四行，道安本无，这就是本无宗、哦、然后呢132第三行称法师，这个称法师就是本无义宗，跟本无宗有一点点不一样。再来132中间那个第二极色义写的观内极色，这个就是极色宗，有没有、哦、第二极色义、有两家，第一个叫做观内极色，第二叫知道林、哦、这是极色宗。再来四寒宗，四寒132的最后三行，温法师心无意，这个就是心无宗啊、哦、这个就是心无宗啊、哦、然后再来133的第三行，于法开立四寒意，这叫做四寒宗，四寒宗。然后呢133的这个2467第七行，依法师讲的四谛之法皆如幻化，这叫幻化宗。隔壁三行第七余道岁讲的是缘会故有，这叫做缘会宗。所以都在讲空。所以这边呢周勇所解释的这三宗，不空假名中，空假名中，跟假名空中、哦、看起来都差不多。后来呢我们的了解是什么，第三个假名空中就是跟三论中的思想一样的， 因为周勇既然是接受深朗的教学，所以他是深朗的学生啊、哦，所以他讲出来的第三个就完全是三论中的思想。那么我们看这边好了，看讲义这边啊，会比较好了解。第一个，不空假名中，解释空义呢，主张只空诸法实性，叫做真谛，这样叫做性空。不空因缘假法，缘起假法就是实谛。所以你仔细看哦，诸法有没有实性，有没有实质性？没有，没有实质性，这叫做真谛啦。但是对于因缘假法缘起的假有，承认不空它，不能空它，承认它，所以这个就叫实谛，所以并非全无。所以他不否定因缘假法的这些假有实谛，他说如果连这个都空，就都断灭了。所以这种主张名为性空，不空因缘假名，因缘假名不空掉，因缘的假象假起，缘起的假有不能否定。所以他为什么叫做不空假名中？他这个俗谛这边，世俗谛这边不能空掉，如果全部空掉，就都断灭了。这是第一个。你说在这里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你看这个133页的最后两行，引用的是色空，只是空无性实，叫做空，不空于假色，所以假色不能空，所以用空无性实就叫做空，所以真谛。以空无性实故名为空，即真谛。句点，然后不空于假，故名四谛。所以后来的人呢，就把这一宗叫做什么？属楼立义。我一直看那是什么意思啊？后来呢，这个佛学大词典丁福宝哈、哦，这边有这么写，他的楼啊，不是木字旁，是提手旁，楼是栏曲。他说那个松鼠啊，去吃那个栗子啊，它可保留里面的东西，吃光可保留，所以这叫做实栗，蝼蛎啦，老鼠去蝼蛎，所以它吃啊，它保留那个外壳，里面的人吃光了，所以就是这样，穿内而不损外，全其皮壳。所以呢，以不空假名中，诸法之性实是空，但是呢，假之地非为全无，这叫做不空假名中，所以他保留假名，保留那些外在的设法，等于呢讲白一点啊、哦，再讲白一点，他承认这个，但是承认他这个是什么呢？因缘假有，但是你不能否定。站在我们凡夫，哎，这很合理啊，因为太实在了，你怎么能够否定呢？哦，甚至呢，既然有这个东西，就可以有假名啊。所以假名也可以存在，但是呢，在中观论师来说啊，这个三论中的中观论师，这个就是你保留外壳里面吃掉。那问题这样有什么不对呢？134第一行，难云，就是他不同意的，驳难的。论云诸法后义故，知皆是无性，无性法亦无，一切法空故，即性无性，一切皆空，岂但空性而不空假？后面那一句是要你了解前面之后才会懂，然后他的解释就在这里，无性法亦无啊，更何况一切法通通都是空性，怎么可以是不空假名保留这个东西？是站在凡夫可以接受的立场可以这么说，但是那个是凡夫颠倒妄想里面看到的以为是有的东西，所以不能否定它。在圣者，在无佛菩萨的眼中，无眼里面，这东西不是实有的，所以他只有空掉那个信实自信，然后世俗地里面不空于假，这叫做不空假名中。再来空假名， 你早上的问题来了哈、哦。空假名是什么呢？我们先看这个注解，讲义。什么叫空假名？主张空即是假有，空本身就是假有，所以叫做空假名。意为缘起诸法是假有，这叫做四谛。四谛假法，众缘若散，即归空无，名为真谛。所以前有假法，而后空之，叫做空假名。所以又叫做空有二谛，有呢是四谛，空呢是真谛。有时无空，空时无有，空有不相即。这个还我们还觉得哎还 OK 啊，注意看喽、哦，再注意看一遍。诸法缘起是假有，是四谛。这种四谛的假法，如果缘不具足了，就回到空无。所以有四谛，有法就没有真谛，有真谛就没有俗谛。所以前有假法，而后空之，叫空假名。所以有时无空，空时无有，空有不相即。这个我们本身就觉得啊，怪怪的，不太正确了。其实不止这样，回到134页，回到课本134页，第三行，空假名，一切诸法众缘所成，既然众缘所成，是故有体，叫做四谛。所以承认诸缘众缘所成可以有体的四谛，但是真谛呢，是你在这个缘起的四谛诸法当中择缘求知，就是你用智慧去观照，你想要求这个缘起的法里面有没有个实体，都不可得，叫做真谛。所以后来的人就说这个叫做安瓜二谛，那个字其实不是瓜哦，那个字呢，我查字典其实是孤，念成孤哦，但是呢后来呢从别的地方呢人家就改成暗瓜，这样会比较好懂，就是那个瓜、哦、有浮在水面上哦，所以呢你用力按，当你用力按的时候瓜就沉下去，当你放掉的时候瓜就飘上来看得到，按下去的时候看不到，放掉的时候浮上来看得到。意思是什么？当你择缘悉知，你用真实智慧要去求体，就好像你按瓜，瓜就不见了。如果你不用智慧去观察它，就浮上来就看到了。所以这叫做安瓜二谛，孤成为真，孤浮为俗。所以那个孤你就敢看成瓜，瓜沉下去是真谛，瓜浮上来是熟地。为什么会沉会浮？就是你用力去按，就相当于你用智慧去观察它有没有体，无体可得，这时候叫真谛。当你不用智慧观察，就像我们一般世间人这样，缘起的有，这个有法就呈现，就瓜浮上来看到，所以这叫做空假名。他说这个是怎么说？这个怎么会是真正的呢？所以他是难曰，你看这个第五行，难曰前有假法，你承认它是因缘的假有，然后你再用智慧去空它，还同缘会故有，就跟前面那个缘会中是一样的哦，缘会故有，推散即无，这种过失一样的哦，还同缘会故有，据点推散即无，这种过失。讲白一点哦，有时候你会去看，你会去听到或者是去看到，的确有这样的说法，一切缘起法他不承认，他可以承认他有，也就是说一切这些东西是缘起法，承认他有，但是如果你用智慧要去求这些缘起法有没有实体，体不可得，他就用这样来解释真俗二谛。缘起法可以承认有，世俗谛，用智慧去推求这些世俗的缘起法有没有体，无体可得，所以是空，这叫真谛。这种说法 就叫做安瓜二谛，就叫做空假明中。这也不是中论这个三论中所要承认的。第三个假明空中，那课本这边呢你就看了哈，第三假明空者，周氏所用，其实周氏所用就是三论中所用。大意云：假明宛然即是空。寻周氏假明空这个呢，原出深造不真空论，所以呢，三论中就是从罗什大师、深造大师，然后一直下来深朗，然后深泉到这个玄朗到吉藏，哦。所以才会引用这个论里面写到了，虽有而无，虽无而有，虽有而无，所谓非有。第一句虽有而无就是非有，讲它有而无，非有，虽无而有，哦，所以那个无也不是真的，不是真的无，所以非无，哦，所以非有非无，啊，如此即非无物也，但是物非真物也，物非真物，云何为物？赵公云：以物非真物，故是假物。假物即是空。大朗就是深朗。深朗呢，在关内得此意，就传授给周氏。周氏就来写这个三中论，不是三论中哦，三中论。哦，所以他们承认的就是最后这个，非无物，但是非无物不是真物。所以物非真物，云何而物？你怎么能够说它有，可以有一个名字叫做物呢？所以是假物，只能够说是假名物。所以他说空，假名空。白话一点来看这边，从众缘生的假法即是空。简单来说这么说，众缘生的假法当下就是空，叫做假名空。啊，为假名空，此意即不存空以前有，不需要弄拿一个空来前有，也不坏假有而谈空，也不需要把假有坏掉才谈空。所以即假即空，因为众缘生的假法当下就是空，所以不需要用空来前有，也不需要坏有来谈空，就是这个意思，不需要坏有谈空。也不需要这个存空来前有，用空来前有，所以非有非无意，虽空宛然假有，虽假有宛然是空，空有无碍，不偏两边，即是中道。所以这三中论呢，啊，属于三论学派。注三中论，色不空假名。那你看一下，不空假名是第一个。来否定第二个空假名，用第二个来否定第一个，用第二个否定第一个，用第一个否定第二个，然后又设第三个假名空来否定前面两个。所以周氏真正认同的是最后第三个假名空中，所以是三论学者所称道，而且呢是认为是出自不真空论。这一段就是课本的这一段，把这个三中论讲完，回到前面115，再回到115，第二次看，也就是说第一次看不熟悉，现在回到115算是第二次看，就稍微会比较有点概念了。如果你回家再看第三次，就会更有概念。好，你看哦，15的第二行，什么人执假身，所以才需要讲真谛破假身，两种人，不空假名，那就是哪一个？第一个，跟第二个空假名，所以呢，真谛破假身是为了要针对这两种人。才说明真谛破假。好，怎么破呢？你看，不空假人为四谛空，是空无性实，但是假身不可空，所以这个假设缘起的这个假设，刚讲的像这些东西，你不可以空掉， 不空于假设、哦、不能空，假生不可空。所以为此人故，名四谛是因缘假生。既然因缘假生，就是无生，何处有此假法不空呢？如果你还认为有这么一个假法不空，代表你内心还觉得它是存在的，所以你还必须要去破那个假身的假法。所以那个不能空掉假，他告诉你，既然你承认它是假，你为什么不能空？讲白一点是这样，你说它是假的吗？假身的吗？假因缘身？如此，那你干嘛不能空呢？所以他就问了，即此不空假名义，也可以是先四谛中道吗？是不是与否？是不是？他说哈，意有失意，看起来好像同意他，但是你注意看他的回答，如云空无信实是真谛，有于假法叫四谛。你是把那个信实空掉叫真谛，可是你那个假法的有，你还承认它，这叫四谛。其实这样子的二谛，你定义的真俗二谛，还不过就是我们三论中所要讲的四谛，只是还都在四谛，没有真正讲到真谛。为什么呢？四谛是因缘假名，无有信实之法。你怎么能够用四谛的空当成是你真谛的空呢？所以他虽然承认他，但是呢，意思他其实他真正的回答就是否定他。你把那个真谛的，你们这样子解释的真谛的空，其实还只是我们三论中讲的四谛里面的中道而已。四谛里面讲的空无信实，没有讲到真谛去啊，你还只是讲到四谛而已啊。哦，因为前面三论中他就一直强调四谛里面要破的，包括信实，包括假生假灭。这些哦，所以你看四谛是因缘假名，无有信实之法。你怎么能够用四谛的空当成是你真谛的空呢？你把真谛讲得太粗浅了哦。再来问由来义，观由来义异同经说，四谛是三假，就没有信实；真谛是四觉，就不再有三假。那这也可以说是二谛破假实义啊，我也可以这样说啊，跟你今天说的有什么不一样？这里面哈、哦，要稍微再分析一下。三假，因成假、相续假、相待假，这是诚实论这三个。因成假、相续假、相待假，也就是说，一切有为法都是因缘所生。因缘所成，所以叫做因成假。相续假呢，心事特别讲的是心事，念念相续，那个念是错了，然后念念相续，前念寂灭，后念复生，了止相续，本无实体，这样叫做假。好，再来相待假，一切诸法各有对待，对长说短，对短说长啊，等等，是这样相待而有的。所以世俗地的东西的确可以透过这三假，其实我们初初学佛会用这三假已经很不错了，帮助我们很多了，我们起码在世间法里面就减少很多执着，因为一切都是因缘所生。我们之所以认为它有，是我们把因缘所生的这些幻象当成实有，而且是念念相续的执着实有。甚至呢，在这种幻象的执着当中呢，还强调第一名、最后一名、美啊、丑啊、高啊、下啊啊，这些很多呢，世间的麻烦问题都来自于相待的。所以世俗地用三假看穿它，那真谛呢，用四觉，四觉没错，四觉哈，的确就是觉有无这四句，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叫四觉。因为佛学大辞典啊，金吾宝佛学大典就这样解释四觉。好，所以回到课本，你看哦，他这边写到四谛是三假，就可以否定掉那个信实；真谛是四觉， 就连那个三甲也否定掉，不复有三甲。哦，所以四谛破实，真谛破假，这也可以叫做二谛破假实。这样可不可以？跟你所要定义的有没有不一样？与今何异？答：详细的告诉你，在浅深门那边127页那边，哦，浅深门。但是呢，这边呢，先简单的回答你一下。由来虽言四谛是三甲，啊，这没有错。一般讲四谛从三甲来看，今以无所得妄知，终是信义。也就是说，这三甲看起来你还是跳脱不了，真的有法身，所以一切法因缘所成啊，你还是执着有因缘所成的法呀。只是你是强调说啊，它是因缘所成，但是你还是承认它有所成的法，所以才会说呢，以无所得妄知，这三甲终是信义，都是有信实义，所以这才是我们四谛所要破的，唯今四谛所破。今明采取一念作为生解，现在不去讲那么多，就用念头，一念。你起心动念生了，有生就是信义，只要有生念就是信实义。信义怎么说呢？何者？即起心作生解，心未有此生，复起于身心，即是有所得，这叫做信生。你已经有所得了，你已经知道自己起心了，还自认为生心真的生起来了，所以这是信。再来，若闻生未生是灭生，名为因缘生。你听到生啊，是对着灭而有的生，这叫做因缘生。所以呢，这样的听到还不错哦。但是你错在后面那句话，遂作因缘解，你又执着在因缘生。即成因缘病，须破此因缘，所以这就是破那个假身的因缘身。前面破那个性身是实身，所以连假实通通都要破。须望观心精密投资，所以呢，要仔细的去关照你对于这样子的破假实，到底在你内心有没有很精细的观察到？否则的话，还成旧义。所以可见哈，从这边我们就了解，你看哦，我们好不容易呢学习了三甲，用三甲来劝自己，对这些假象不要太执着，要放下，因为用三甲看破，然后告诉自己要放下，啊。然后呢，用四觉，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终于呢劝了自己啊，你真的要证得真谛，你一定要呢觉四句离百非啊，这不是我们常说的吗？离四句觉百非了哈，离四句觉百非。好不容易呢劝动了自己，在修真谛的时候呢要合乎这个标准，结果现在呢吉藏大师告诉我们，你对于这样子的一个三甲四觉，得要再更精密的去了解，不要往外去追寻说什么东西生了 啊什么这个因缘假生了，就从你的心，你对于你这念这个心念的升起，你有没有认为它真的有生？如果你认为你的心生真的有生，你说我已经不再认为它是有生，我认为它是因缘假生，那就是后面连那个假也要破。那如果呢，一般呢，我们虽然呢学了很多佛法的名词，终究内心还是觉得有啊，我有念头，我有身心，而且呢，如果你要修行，我还特别用心去念佛，还特别 看看这一念佛号是不是从你的心起，然后听到耳朵，听回兴趣，都还要这样子问问自己。所以真的还是很难打破这个念头有生。所以这时候你的三甲用得上用不上，还是你三甲结果在你的心念起心动念当中你竟然用不上，没有办法真正给它破到无生。即使你认为它是因缘假生，如果你还执着有因缘而生，他说连这个也要破。他这一段的意思是这样。所以他的不空假人就是不能空于假，那个假有不能空掉。他说怎么不能空掉？包括这一念心都要空掉。所以这是第一类的人，不空假，要破假，用真谛来破假，用熟谛破性实身，用真谛破假。先到这里休息一下，那个空假人、空假名人，下一堂课再继续。